请我们今天我们一同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我想这一章也不是很长，那我想好吧，我们就一同来念一遍。希伯来书第三章。
对不起，阻碍你的时间。讲了这么多，讲了这么多，把你的时间拿走了。
没有。好，如果翻到这，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一同来读。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中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我们的祖宗试探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主，早晨我们一同伏伏在你的面前，主啊，虽然主啊周围，虽然外面主啊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发生，但是主愿意这些的事情主啊不断提醒我们，主在你的里面，主我们有平安，主不断提醒我们，主你来的日子近了，主但愿主我们实在能够珍惜在你面前的时间，主让我们实在将你的话主要藏在我们的心里，主要让你的话主要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活出来，主要好让主要在这黑暗当中，主要在这幕后的时代当中，主要让我们成为持守的人，主要让我们今天主要我们都能够用你的话主要能够彼此劝勉，好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主要好让我们主要在你来的日子主要让我们都没有羞愧，主要我们仰望你，将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祝福这一段的时间，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好，今天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我想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的主题讲到基督的超越性，让我们定睛在基督而不是其他任何的事情上。那么我们知道从第一章的角度是从神基督的神性这个角度来表明他的超越性，他比天使更尊荣。那么第二章的时候又从人性的角度来表明他是比天使更超越，他是神，他是造物主。那么第三章开始我们看到 非常明显，刚才我们读到跟摩西来比较，我想跟摩西比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希伯来书那里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是讲到要脱离旧约的律法的影儿，要进入新约的耶稣基督那个本物。那么当初有一个拦阻，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还是犹太教的那个传统一直是拦阻他们，捆绑着他们。那么犹太教当中他们高举的什么呢？高举的是律法。那么高举律法是律法借谁传的呢？律法就是借着摩西传的。所以神也借着他要来显明基督来是高于摩西。那么这是第三章。那么另外呢，当讲第二章的时候呢，讲到了一次的警告。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大概我们前一次也交通大概有五次的警告。那么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到第一次的警告，告诉我们要郑重所听见的那个道，唯恐什么，我们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而且借着天使所传的这一些，如果我们不听，我们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那么何况这么郑重的道，那么如果我们不听的话，最后怎么样？最后我们会进入极大的亏损。那么到了第三章，这个是第二次的一个的警告。所以我们读十二节，我们读十三节的时候非常明显，我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心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彼此天天要相劝，免得你们中心被那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这是第二次的警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警告呢？因为当初的犹太人他们在罗马人的当中，在罗马人的铁蹄下，那么他们受迫害，那么他们为了不受迫害有一个办法，就是慢慢的脱离那个新约的那个是信仰，然后是回到犹太教里去。若回到犹太教里去，他们就日子可以好过一些。但是神告诉他们在第三章说，你们不要因着患难而不信，不要因着患难而跌倒，就像早年以色列人他们如何跌倒在旷野中。所以这是一个警告。那么另外我觉得在第二章的时候，
讲清楚一点，为什么回到犹太教就不会脱离那个患难？
为什么脱离
患难？就是说他们从新约的教会的教导回到犹太教，就使了他们不受那么多患难，是不是？你刚刚是不是这样讲？
对，
要不要讲多一点？
我觉得有。
罗马人铁蹄下，为什么要从新约这种教导回到犹太教就比较过得好日子？
一个我个人是觉得，一个就是说在，
这是你刚刚讲的，
对，就一个我觉得一个是在犹太教的，在犹太教的下面，就是首先对他们来说，对新约的圣徒来说，当初一开始就是逼迫他们非常厉害的是，其实是犹太人逼迫他们非常的厉害。那么慢慢我觉得就是说，后来犹太人就是说去，我想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么一开始就是犹太人对他们就是罗马人对他们也没有特别的好像就是说特别的逼迫特别的大，但是我想当初是犹太人最后慢慢，我们读使徒行传中的时候，有些时候那么那些犹太人他去锁死了那些就是政治方面那些罗马的政府，说他们那些人是什么，他们那些人要慢慢要搅乱天下，所以慢慢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难处我觉得主要是从犹太人自己出来的。那么所以说等慢慢来说，我想背后还是仇敌实际上要对付的是那些按照新约的信仰来信基督的。那么慢慢一直是犹太人给他们难处，到后面慢慢的开始把这个难处是带到政治方面去了。所以说到后面，如果说你一开始如果是回在相对来说回在就是在犹太教的里面呢，你相对来说比较安全，那时候犹太人也不找你的麻烦。那么到 就是到，但是到了后来，我觉得就是到希伯来书写的时候，其实是我相信，一面是仇敌对付他们，另外一面呢是神也是借着罗马人，要把他们从犹太教下面，就要把他们回到犹太教那条路，要把它来打断。所以这当中就是我觉得是主要还是背后是仇敌，但仇敌是借着犹太人，后来慢慢牵涉到政治方面去要对付他们。但是最后呢，神也是用了这一次的机会，使他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慢慢脱离犹太教，大概那么解释一下。 OK， 那么就是说犹太人当初就是慢慢慢慢，不光犹太人了，慢慢慢慢罗马人也开始对付他们。那么对付他们，我就觉得在很多的时候撒旦都是做一件的事情。圣经中在诗篇中讲到大概是76篇第十节，他一直是说，他说就是如果是仇敌啊，如果是人的那个愚怒啊，神你要禁止，但人的怒气要成就神的荣美。我想一直是这个原则。那也就是说仇敌他的怒气，他仇敌是向着神的百姓来的，那这个怒气神一定要，就是要求什么，要求神把它挪去。但是同样呢，仇敌的很多的工作有些时候被神怎么样，被神用了，所以那一部分是就是那个世人知道什么，仇敌的那些怒气最后是成就神的荣美。所以说罗马人他去逼迫那些人，他其实不知道其中有一部分被神用到了。就像初期的教会一开始他们都集中在耶路撒冷，他们觉得神教他们要把福音要传到地极去，他们集中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日子很好过。那么最后怎么样呢？仇敌怎么要去逼迫他们？那么仇敌逼迫他们有没有被神用到？神用到了。所以神也当中没有把仇敌的逼迫完全的阻断，神让他们经受一部分逼迫，最后他们以至于他们怎么样，他们要逃走。他们逃走的目的不是为了传福音，是为了逃走，但在逃走的过程中最后怎么样，将福音反而传开了。那我想希伯来书也是这样，当神警告他们，其实神一开始不想可以阻止罗马兵的对他们，但是神告诉他们，你们如果说还是坚持在犹太教里，再过不多年，再过几年，最后什么，最后罗马的将军，最后罗马的尼罗皇，最后要逼迫他们，使得怎么样，使得他们不得不把那层的保护层怎么样，最后被脱去。我想大概最后交代一点那个。另外呢，我觉得第二章里面他讲出了神的一个伟大的心意，我觉得这句话我们是要记住。那么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这位主，这位超越的基督，他要领许多儿子要进到荣耀里去。那我想这是希伯来人，为什么神告诉希伯来人，你们最后一定要离开犹太的律法，一定要进入新约当中？因为神有一个伟大的目的，要领我们都进到，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那么儿子就是讲生命的问题。那么要达到这个目的，唯一的道路是什么？就是基督。所以第二章到了后面一阶段，他讲到我们的主他跟弟兄都相同，最后他是什么，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献上挽回祭。那么也就是说他使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到了第三章就是把这个心意更进一步说明。我想第三章可以说是第二章前面的再去说明，把这个神的伟大的目标，伟大的计划讲了，同时又把这条路再次更清楚的来讲了。举个例子，第三章怎么讲到路？第三章有一处是讲到第十节说，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你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中文翻作作为，那原文是道路。所以第三章要人看到唯一的道路是怎样。那么这个的道路，那么同时第三章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不信。那么所以我们如果读第三章的时候，有两个连接词啊，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一个第三章第一节最开始有两个字叫做所以，那么另外是第三章第七节开始有两个字所以。我们年长的弟兄啊常提醒我们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要多注意连接词。那么当有这个所以呢，我们就知道第三章是顺着第二章这样的一个交通一直交通下来。那我们读进去的时候，我觉得第一章是第一节，第三章的第一节是非常重要的节。 我想我们在这一节上我们要稍微多花一点时间。他说同门天造的圣洁弟兄啊，那么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字，就是造啊。中文这个动词的时候呢是读造啊，呼造，其实可能都是读造吧啊，
招
招应该读造，查字典，因为那个对，应该读造，第四声读造，名词也是读哎，第四声造啊，号召应该读造哎。那么那个造呢，就是说过去有一个弟兄啊说，我们造，我们非常做一个基督徒呢，说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呼召。那么过去有一个弟兄，有一次呢，他到。啊，那么他到他在大陆的时候啊，有位年长弟兄，那么他有一次我也在那边，那么他就说，他说弟兄们，我们今天讲到要讲呼召了，你们当中那么做的那么多人中，有多少人被呼召的呢？后来大概200多个人里面有3个人举手，3个人说我被呼召。哎呀，他说我屡试不爽啊，每次我一问有多少人被召，总是几百个里面只有几个人举手来。他说错了，他说你们以为一听呼召，以为好像说你要做传道人了，你要全时间了，这个才是呼召。他说没有没有没有，当圣经讲到呼召的时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被呼召的，那个呼召跟我们每一个人是有关的。那么所以我想我们都知道，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非常大家熟悉的经文是讲到呼召。那么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呼召呢？那么罗马书第八章29节30节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为什么说第三章是接着第二章呢？因为第二章说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那么第三章就从呼召的角度来说，同门天造的圣洁弟兄，你们每个人都是被造的，你们要造什么？最后造的一个目的是怎么样？是进入神的荣耀的当中。那么当讲到呼召的时候，那么有几个方面我想我们要看一看。那么一个是这里讲到天造，那圣经中讲到造的时候用了好几个来描述的词。那么天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被造要往上面，往天上的。过去一个弟兄啊，他讲得好，他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的松鼠都在地上被压死吗？不是，为什么都被压死呢？他说松鼠是应该是在树上的，这个松鼠被造出来就应该常爬在树上。那么松鼠呢又不想一直在地上，有时候要到地上来啊玩玩啊弄弄了，好了，那就是被压死了。他说我们也一样，他说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是被呼召的，是属天的。他说我们很多时候如果说头脑一想到还是喜欢地上那些事情，慢慢我们就进入死亡，那不一定是身体的死亡，我们也是灵里的死亡。所以说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呼召是向上的。可圣经中有一个被呼召的，那非常明显，那就是亚伯拉罕。如果我们读到希伯来书读到11章的时候，第8节和第6节，他讲到当亚伯拉罕一呼召，他是蒙召了，他就知道什么，有一个感觉了。我们今天都要有一个感觉，蒙天召的人他知道什么感觉，他知道他在地上是客旅。我们每一个人每天过日子，我们都有一个感觉，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做客的，这不是我们的家。所以希伯来书讲到非常多的天上天上天上，讲到主耶稣他升入高天，主耶稣他胜过诸天，都讲到天上。然后呢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讲到因为亚伯拉罕他里面有个什么感觉，有个天上更美的家乡。你看讲到希伯来书都讲天上的事情，第八章讲到天上的事物。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地上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这些东西是一个影子，特别旧约中的很多的那些规条都是影子。当我们一看到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什么？这是天上的一个真的东西的一个影子。那么到了希伯来书到了12章的时候，讲到什么？有个叫属天的耶路撒冷。所以希伯来书我们一读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感觉，一读希伯来书，很多东西都是从地上，我们要联想到天上。地上很多都只是一个影子，所以这个来说就是属天的。所以这也是扣了希伯来书主题，我们要脱离律法这些宗教这些地上的东西，我们要进入属天的境界当中。那么另外一个， 他这里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圣洁，这里有个圣洁，所以圣经中又有一处告诉我们叫做圣召。那么圣召圣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也常常留意到这一点。当一个人我们讲到圣洁圣洁的时候，很多人我们的是心中想的是洁，这个人思想不太圣洁啊，这个人这个做事不太圣洁。不，圣洁跟洁关系不大，圣洁是跟圣关系有大。圣就是说跟别人不一样的，分别出来的。所以什么叫圣召？那么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就讲到了，非常明显，他说以那圣召召我们的，是按照他的旨意和他的恩典来召我们的。所以这里讲到圣召不光是天召了。那么圣召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被召进入教会。我们知道教会这个词，那个词的原来的那个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被呼召出来跟这个其他的要分别开来的，我就呼召出来进入教会。所以说而且呢，我想特别是讲到呼召，我们是进入一个的身体的当中。所以说当讲到圣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感觉，天召告诉我们地上是客旅，圣召告诉我们有感觉，我们跟别人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都要显出见证来。诶，别人一看我们身上，哦，跟其他人是不同的。所以特别到了末后的时代，我今天神是呼召的圣旨，今天全教会都慢慢的都开始堕落，开始不行的时候，神说要有一群的人，神要找到这些人是别人不同的。教会里面有很多人跟世界都已经混合了，但是要有一些的人不同，所以这个是圣召。那么当我们开始讲到神是按他的旨意和他的恩典所召的，所以这个召呢又讲到一个叫恩召，就是恩典的呼召。那么这些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特别是讲到这个恩召是何等的指望。那么我想当我们在读恩召是何等的指望的时候，一面我们觉得这个呼召需要被启示的，如果没有启示，今天这个人也知道也被呼召，那个人也知道被呼召，我们都知道我们被呼召要进入身体，我们都知道被进入教会，我们都要呼召被进入天上，但是我们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有的人就是知道一个道理，头脑中哦，我们呼召了，有的人有感觉，哇，他就觉得我现在已经是属于天上了，我的生活要不一样。那么里面的区别在哪里呢？里面区别就有没有得到启示。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讲到恩召何等指望之前，要求神将那启示智慧的灵给我们。除非是有这样一个启示，如果一个别人只告诉你一句话没有启示，那可以说你没有得到呼召，你那句呼召对你来说只是一句话而已。那么亚伯拉罕他怎么被呼召的？你说亚伯拉罕他为什么可以知道在地上只是一个客旅？他地上虽然从人的角度来说地上不是怎么样的成功，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受到启示的。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讲到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这个呼召不光是一个道理，这个呼召是一个什么？里面有一个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很多弟兄啊，说一个比方，原来亚伯拉罕生活在那个地方，原来在拜偶像的地方，偶像看上去也好玩，也是很刺激，就像一只蜡烛光，哎，这个蜡烛光里他日子也可以过过。等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就像那个太阳光，哇，他一看看到这个太阳光太厉害了，那么一只小蜡烛光根本是没什么意思，就把它扔掉了。所以说那个呼召是恩典的呼召，里面有一个是启示。那么更重要的恩典的呼召还不光是在这里。那么恩典的呼召，如果我们去读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他讲到神的选召，神的恩赐和他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那么什么叫没有后悔？那也就是说这个什么叫恩典的呼召？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呼召你了，那么呼召你给你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目标，然后呢你这个呼召太高了，你看看我爬都爬不上去，那么这个不能算是恩召，这个召给你你就这只能像空中的月亮。但神怎么叫恩召呢？恩召就是说一面他旨意呼召你，另外他用那个恩典把你能够扶上去。所以说这个是叫做恩召。恩召不光是表明啊，我们这个人蒙恩啊，我们这个人不配啊， 恩召也表明什么？恩召表明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那句话。那么所以呢，我过去啊碰到有一位啊，我过去呢这个有位院长啊，那个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那么这个院长呢，他有一次呢就唱了一首歌啊，我也非常的有感触，那么叫做《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神里面呢有一处是唱到主曾轻发誓言，我为靠主誓言，主曾轻发誓言。哎呀，那个时候一听他说一分享啊，他说这个服侍啊都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他说在这个服侍的当中啊，碰到各种各样的难处，环境的难处，同工的难处，世界的难处，弟兄姊妹之间也有难处。他说我这个难处怎么能够过去？他没有别的办法。每次当我知道，当我回想是神呼召我的，神呼召我的时候，他就知道神呼召我，他一定负完全的责任。所以每一次他都是因为什么？因为是神已经呼召了，神已经发了那个誓言，他就相信一定能够过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呼召啊，里面有一个恩典在里面。好了，那么读到第三章的时候，这个恩召呢是有具体内容的。那么这具体内容呢，有些弟兄就说那个是有三个部分，但我觉得这三个部分呢不是分开的，这三个部分呢是合在一起的。那么有一个呼召呢，就是第六节说我们最后什么，我们便是他的家了。那么也就是说，神盼望我们呼召进入什么，成为什么。我们今天往往说我们都是一个家，大家弟兄姊妹很怎么样，他说我们要成为他的家，这是呼召的具体内容。那么另外一个第十四节是讲到说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么这是另外一个点，在基督里有份。当然如果到十八十九节，其实是甚至到后面第四章更清楚，是将要进入那一个的安息。那么我想这是其实一件的事情，但是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讲。好，那么接下来呢，第一章是说因为这样一个呼召啊，你们就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我们有的时候一读思想呢，我们就读过去了。但我想当读到这里的时候，弟兄们常提醒我们说，我们读到思想的时候啊，这个思想我们要有分量的。你一读到你们应当思想，当我们体谅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脑子就要来思想了。这个词是不能轻易放过去的。那么年长弟兄告诉我们说，这里的思想啊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心思啊都要放在这样一个圣召上。也就是不管我们礼拜天来聚会，也就是我们平时的时候啊，我们里面始终被这样一个呼召，我们知道我们住在地上，我们有个天上更美的家乡，始终的抓住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放在哪里的问题。那或者呢，就是说像到了十二章的时候，讲到信心的时候，说什么我们要让什么，我们要那个要妄断，那个原文的意思以至于耶稣，也就是说我们的眼目别的东西都没有了，我们就定睛在这样的上面。所以这是我们里面的思想。那么接下来说我们所认为，那么认为呢，中文这个问认为好像就这么简单的过去了。那么这个认为其实里面的意思是有分量的。那个认为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观察，并且呢我们要有明白，并且呢我们要专心的思想，我们的眼睛呢也是要注目的。所以这个认为两个词啊，那里面其实包含的意思非常的丰富。就像有些弟兄啊告诉我们啊，说这个一认为呢其实就承认，就是我们对这个使者，对大祭司耶稣，我们要有一个承认。这个承认呢有的时候要付上代价的。那么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很顺利的环境下承认主呢，我们问题不大。但是如果碰到不顺的环境下，当初他们在逼迫的当中，你再要承认那个基督，承认耶稣他是大使者，他是大祭司，这个就是不是那么的明白了。所以这句话都是跟当初的背景是有关的，跟当初的逼迫是有关的。好，那么到了这里他讲到两个重点，一个是使者，一个是大祭司。那么使者呢，原文的意思呢就跟像保罗啊，就像是彼得啊，他们都是使徒，就是使徒这个意思。那么其实呢，希伯来书讲到这个使者呢只用了一次，就是在这里。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是被差遣的。 那我们知道在第一章的时候啊，好像也讲到天使，也讲到什么，也讲到主耶稣好像也有这个使者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一个身份来。但那个使者跟这里的使者呢意思并不一样。那第一章重的呢是重的是一个信使，就是说好像第一章一开始说神到末后的世代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要将这件事情晓谕我们。那么晓谕我们里面一个重点的意思呢，就是说他被差遣，就像那个灵啊，他说就是说那个天使就好像是那个服役的灵，他是被差遣的，所以来差遣来告诉我们一些消息的。那么到了第三章这里的时候呢，那我们也是从晓谕的角度来说，那么这一个呢还不是光是传一些话而已，那么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是个代表，也就是说这里是奉差遣，是代表我们的神的。因为主耶稣到地上来将什么？将神表明出来，那么让人看到，哇，这一位的代表神呢将神表明出来，他那么的荣耀，那么的有爱，那么的有神的性情。最后什么？看到使者我们都应该去好好的去跟随他。那么讲到大祭司，那我想大祭司呢大概有两个功能，特别是联系到希伯来书。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第二章已经讲过的，第二章末了的时候讲大祭司来什么？献上挽回祭，就是把我们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来。那么还有一个我想在希伯来书讲的非常重要的，就到七章二十五节，是讲他不光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还有什么？还要把我们拯救到底，他长远活着替他们带到。所以说如果我们读到第六节的时候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我们这里讲到有一个盼望，然后呢要成为他的家。那这里一个是有个盼望，那就神告诉我们我们将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这是一个远大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呼召。但是你怎么进去呢？这个客观的真理，或者说我们从这个角度说，如果那个使者将这个客观真理将我们来表达出来了，哎呀，让我们非常的羡慕。那么你怎么主观跟得上呢？那需要大祭司了。把客观的这些要进入到主观的经历，需要大祭司。大祭司一面在地上他做成了挽回祭这件事情，另外一个需要什么？需要他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今天主耶稣在天上，哎呀，他不是没事干了，主耶稣在天上祷告，只有他在天上那么的为我们代求，才能够将我们这些人实际经历带到那样一个光景中。所以我们如果看主耶稣他被告，大概是被那个告啊，就是牙膏的膏，膏油的膏，那个如果说是动词呢，还是也是第四声男的中文。那么告呢，我们知道圣经中大概讲到两处，一个呢我们觉得它跟这个使者的身份有关，那么是什么呢？这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啊，属耶和华用告来告我。那讲到什么？讲到主耶稣要什么？他要传好信息。那么这个就跟哪里联系起来呢？跟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那么圣灵啊，那个他受浸的时候，那圣灵仿佛鸽子，那么什么？那个时候他被圣灵所告，那么那个时候呢是讲使者的身份。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讲到大祭司，特别是讲到他升天的大祭司。那么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哇，他圣灵降下来，那么圣灵降下来表明是什么呢？表明我们的主耶稣他已经什么？被立为主，被立为基督了。那么如果我们读诗篇133篇，我们会说那里有膏油，有贵重的油，好像是浇在亚伦的头上，然后流到胡须，然后流到衣襟。那也就是这个膏油我们可以说是圣灵，先是到什么？先是到亚伦的头上，先是到头，那亚伦那就是预表是基督，慢慢慢慢到了身体，到衣襟，到身体。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接受圣灵普遍的降下来，实际上是先经过谁？先是经过主耶稣。所以说你要主耶稣要来承担这两项的职事，都是要被告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认识他的使者的身份，认识他大祭司的身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几句呢，第二节呢一直到第六节或者到第五节呢都是讲他跟摩西来对比。那么跟摩西来对比，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都知道摩西是个预表。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预表呢？弟兄们常跟我们说啊，不是旧约里每个人都是预表耶稣的啊。好比我们说约瑟有没有预表耶稣，那么就有一些的争论，因为新约圣经没有讲约瑟是预表耶稣的。那么凡是预表耶稣的人呢， 一般来说到了新约它都有一个解释，跟主耶稣在预表上有那么一个解释。就好比是你说到了第三，到了希伯来书第三章，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哎，摩西确实是个预表，它是个影子，最后是指向谁啊？指向是耶稣。那么这里摩西在预表上，这里有一个词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敬忠。那么从这个敬忠会引出救赎的。那么第二章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那么摩西怎么敬忠呢？我们都知道摩西一辈子，哎呀，他任劳任怨，要带领那么多以色列人，哎呀，那么多年，我想摩西是非常的辛苦。但是摩西最辛苦的是什么时候？摩西最最敬忠的是什么时候？还不是摩西光是那样的来去，哎呀，来给他们要吃的，哎呀，要喝的，都要给他们劳苦。我个人是觉得摩西最敬忠的那个地方，就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拜金牛犊，拜了金牛犊的时候，然后摩西说什么？哎呀，摩西说啊，那是神啊告诉摩西啊，说这些以色列人啊，我都把他们灭掉了，就是你的后代，我来让他们成全吧。哎呀，摩西说不行。摩西说求神你赦免我的百姓的罪，但我宁可怎么样，宁可我的名在你的册上被涂抹。我想这是摩西最敬重的时候，这是因为他知道这些百姓是神交托给他的，所以在他心中这些百姓哪怕这么的得罪神，在他心中怎么样，他要为这些百姓要敬重，他为这些百姓付上代祷，他为这些百姓最后怎么样，最后哪怕他的名被涂抹都没有问题。好了，但是问题是摩西他只是个影儿，摩西虽然有，哪怕他有这样的心，神会不会答应摩西？神不会答应摩西。为什么神不能答应摩西？哎呀，摩西对神这样的有心，因为摩西根本不够条件。摩西以为我的名被涂抹了，哎呀，就好像这些以色列人就可以得救了，在神说门都没有，你摩西是不够资格的，你有这样一个心不错啊，你那么哪怕你死掉了，你凭什么有什么资格，你死掉你就可以救那么多以色列人，没门。最后是谁有这个有这样一个资格？主耶稣有这样资格。所以在最最摩西敬重的那件事情都是预表的什么？预表的主耶稣。你摩西只是个影儿而已，主耶稣他行，主耶稣他就够资格，为了我们的缘故，他什么？他接受十字架上这样一个死亡，最后能够将我们被救赎出来。所以在这个点上，敬忠敬忠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在这一个救赎的上面，它比摩西更高。那么另外呢，我们读到第三节的时候，他讲到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那好比比房屋更，很多弟兄都说希伯来书里面这个字啊，特别中文翻译啊非常多，就是更，希伯来书一直在比，都是用很多东西来比耶稣，说这些东西比不过耶稣，那些东西比不过耶稣，这些东西都只是影子而已。那么这里就是来比了，比不过，因为你看你只是房屋而已，建造房屋的当然比你更高。然后呢，即使用房屋，退一百步用房屋吧，就算你人建造房屋，你建的只是房屋，神造什么？神造万物。那么在这里就是说，你一开始房屋，神今天说即使把你放在建造房屋的位置上，神还是比你高。那么就让我想起旧约，什么旧约？就是说有一个人叫以撒，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么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有没有预表耶稣？他预表啊。那么他父亲要把他要最后要什么，要把他献上去，最后他就要顺服。这个时候他是预表主耶稣的，他顺服，他被捆起来，最后要被杀掉，对吧？这个是有预表的意思了。他最后他有没有被杀掉了？他没有被杀掉。最后怎么样？你还只是一个以撒而已啊，你其实是没有资格，你只不过影子而已啊。最后还要怎么样？还要那个在树丛中的那一个公羊所表达的耶稣，说你以撒也不是什么，最后你都是要别的来救赎你。那么我想这里就是这个意思，你是房屋，退到你其实人来建造房屋啊，你也只不过是那个。那么另外呢，我想在这里神也唤醒了人，当他讲到万物的时候，所以他因为啊，人有的时候都不太服气。我想当希伯来书写出来的时候，你说犹太人他们读到犹太的基督徒，他们读到这卷书服气不服气？现在我觉得很多时候啊，那个神界的使徒写啊，为什么要写这么长的书？ 为什么道理要写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一章又一章，一章又一章，为什么举了这个例子还不够，还要举另外一个例子，比了这个人还不够，还要比另外一个人。我想这个时候我们今天都不太要听神的话，我们里面都不是那么的完全的服的。那当初那些根深蒂固的在犹太教的那样的影响下的那些的基督徒啊，他们听这些话都不是那么听得进去。所以说你要五次警告，警告一次是不够的。那么到这里呢，神就要说有些词就出来的时候让他们有感觉，神是建造万物的。那么就像什么呢，就像到了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当时保罗跟他们讲啊，哎呀你们这些人哎呀，靠你们这些智慧，靠你们这些哲学啊，根本就没有用的。他们人不听啊，哥林多人没有办法听的，哥林多人你保罗算什么。所以有一次保罗就说，你们知道万有全是你们的。那么就让他当有的时候神要让人来认识到你是谁，你是承受万有的。今天神是什么，要造万有的。这个时候以色列怎么样，以色列人都是什么，他们得服下来。哇，一看这个律法最多把我们以色列人我们都守不住，更何况神要承受万有的，离开了基督，不进入基督，不进入新约，怎么可能。所以这里神也把它稍微带一点出来。那么接下来比呢，说摩西是仆人，然后呢在全家是敬忠，然后呢神是什么，神的基督是神的儿子，这里又高一层了。摩西你只是个仆人，但是基督他是带有生命的，是在生命中的服侍。而且摩西你是一个什么角色呢，你是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情。那也就是说引到生命记了，生命记十八章，摩西说将来什么，在弟兄中间必兴起一位要像我，那也就是说你们都要听他。那么话说回来，就是说以色列人哪怕你们把摩西的律法全部都遵守了，那么如果有一位像我的来，如果他的话你们不听，那么你们在神面前就不被这么的承认。所以摩西他这里反复是讲摩西只不过是一个表明。那么这里呢有一个词我们要稍微留意的，就是家，讲到家，他说第三章第五节也讲家，他说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那么到第六节也讲治理神的家，最后说便是神的家了。那么这两个家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当摩西来这个在神的家敬重，这个家是指什么呢，是指属地的以色列人，这些家只是属地的，是指以色列人。所以摩西他这些东西主要还是在属地的范围内，但是当讲到神的儿子治理这个家的时候，便是他的家的时候，是讲到属天神的教会。所以这里就带出什么，带出了同门天照，你们便是他的家了。这个家你们眼睛不要注目在地上啊。我这些使徒啊，其实不要说一般的犹太人，其实那些使徒啊，我们今天没法想象，他们在以色列时间长了，所以他们头脑中都是以色列，一直到主耶稣复活了，主耶稣快要升天了，主耶稣跟那些使徒们讲天，讲神的国的事情，使徒们搞不清楚，什么？你复兴以色列国要就是在如今吗？所以在他们门徒的眼中就是那些以色列人，就是属地那些以色列人。但神说今天什么？神说要蒙天召，要带到他这个家是属天的家。另外当讲到家的时候也告诉我们什么，神需要有一个的安息。我们都知道当圣经讲到家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有一个雅各，他有一次他就什么，他家破人亡，他就一个人的晚上呢，他睡觉，他做梦。那么做梦的时候呢，他是那个碰到天梯，第二天醒来，哎呀，他不得怪石头就浇上油，最后什么，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家。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最早把神的家的事把它带出来了一个伟大启示。那么是为什么这个是神的家呢？那天晚上为什么神要让雅各带出来呢？我想我们过去讲到，我想我们再温习一下，为什么一定要让雅各来讲，要讲出来呢？因为雅各这个人他特别能体会到没有家的感觉。雅各那天晚上没有家，但神要告诉他，雅各啊，不光你没有家，神说我也没有家。哇，我们今天有家的人不太，如果有家的人就不太感觉神没有家的感觉。神说你今天一个人在这个路上，在这个野地里，在这个你没有家，神说你能够体会吗？我也没有家，这块石头是神的殿，神要得到一个家，这个家是神可以得安息的地方。那么所以我们说根本上说耶稣和摩西比是要比什么呢？ 是比律法和恩典。所以说圣经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那句话是概括了所有，他说律法是借摩西传的，然后是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律法只能摩西，你是个影子，你最后只能给人要求，你就要跟你跟别人要求非常的高准确，这些律法都是要达到神的满意的，但是能做不到。那么恩典来了是怎么样？恩典来了就可以填满这个空缺，人的不能和神的要求之间这段空间是被恩典所填满的。那么什么叫真理呢？真理我们反复讲，真理不是对的道理，真理主要不是对的道理，真理就是一个实际。只要你旧约只是个影子，影子是个虚的影子，你没有就没有了。那真理是什么？实际是真实，那就是个本物的自己。那么这一段结束之后呢，到了第七节到第十九节，那就具体讲这个的警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讲到这个警告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所以就是带出了这个话锋一转，前面讲好了那个真理的根基讲好，也就是说你们应该这样，但是今天你们非常可能做不到。那我想我们综合一下，大概从几个方面来看吧。一个说他最后用了什么？用了旧约以色列人的那个事件。这个事件呢，也就是说是在旷野讲了40年之久。那我们如果我们复习一下，我们知道那就是指当初派了探子去，那么因为那些探子回来，他们报了恶信，那个最后呢，以色列人也不信，最后呢，他们就在旷野中。那么在旷野呢，这40年是不被纪念，可以说是从神的纪念中来说是白跑。但对以色列人说，这40年呢也没有白跑，他们学功课，他们其实在有一个地方啊，这个在加底斯巴尼亚，在这个地方他们开始走旷野，绕到最后，到了什么地方重新开始出发，还是加底斯巴尼亚。那么为什么？因为神有一个原则，就是在哪里跌倒，在哪里起来。所以，但是这个我个人啊是觉得，我早先呢我是觉得这个旷野完全浪费掉了，以色列人你们这个旷野应该不跑，就在神的纪念中这段日子都扣掉的，你们原来应该。但是后来想想呢，有一个弟兄啊，他就讲了一句我觉得非常阿门。我们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我们这些人其实都还是软弱的，摩西呢神都要花40年来对付他，要在那个旷野当中。哎呀，我们这个人真的就那么厉害吗？真的那么一下信心就跟得上去吗？但是感谢主，从人的角度来说，那旷野那些人倒闭了，但从整个的以色列的那个预表的角度，他们什么经过了这样一个功课之后，最后的嘛，他们还是能够进去。那对今天我们这些软弱人来说呢，也是一个鼓励，当然也是个借鉴。那么他们的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试探，表现在试神。而且呢，让神特别难受的是，他们这些人心里走迷，他们不晓得神的作为。我们一开始提到了，这里讲到两个作为，一个是第九节，他们观看我的作为，这个作为是复数，观看我的很多很多的作为，也就是说神做了好多好多的事情。但是呢，神说你们怎么样？你们竟然没有懂得，后面那个作为是道路，你们没有懂得神的道路，你们没有办法懂得神的法则。哎呀，就是说你们看的都是外面的事情。那么今天就是说神特别告诉你们，看到的都是外面的事情，你们或者说看了半天都是那些影子，你们我做那么多事情里面关键要讲的你们都没有搞明白。那么这是他们的表现。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后面就深入讲出了他们的原因了。他们原因有一个角度来说叫做硬着心，第八节讲到，第十三节讲到，第十五节讲到，他们的心很硬。那么心很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的意志没有办法降服。那我想从创世纪开始，人最根本的问题，你得救之前也好，你得救之后也好，神说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我们所有的问题就是在我们的心，而且我们的心都是刚硬的。神说话了，不是神没有说，那你说神啊，你说了那么多作为我们都看不懂，那是你的责任啊，你做了那些作为你没有把我们让我们搞明白。神说不是，如果你们不是硬着心，我做一两件事情你们就应该明白了，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我红海都开了， 那么大的事情都做了，你们跑到那边就怎么样，还是跑到那边之后你们过不久啊又开始埋怨了。哎，这个神是神，我想当我读到这个四十年的时候啊，我里面觉得神真很难过。哎呀，那么神的反应呢，就是厌恶他们，发怒。那么心印里面更关键的，我想第三章讲的一个主题，或者说希伯来书里面一个重大主题，就是不信。那所以说十四节呢要讲我们信心要持守到底。那么还有那两处不信呢，是不是同一个意思？第十二节说不信的恶心。那么这个十二节不信的恶心和十九节他们不能进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这是同一个的意思。那么这个的意思重点是讲什么？叫不信的恶心。那么我们知道在神面前啊，什么事情是最不好的？杀人放火，神说不，这些都不是最不好的。在神面前什么骗人啊什么，这些都不算。在神面前你看那个不相信啊，我们觉得要杀人放火这个是恶，对不对？在神的心中什么叫恶？你不信，这是一个恶，这是一个最最大最最大的罪。我们常说啊，你不信神那是对神的侮辱。神说我这么伟大的神你竟然不承认，我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你说神你等于没做，我还是就是信不了你。这是好像是说就把神啊那个对神的一个贬低，而且不信呢是一个恶行。那么这是一个最大的罪，这是一个恶毒啊，这是一个恶毒。那么你如果读到十三节的时候说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当然这个罪当然不是说被纳罪，这里面没有冠词，但是我相信这里的罪主要是讲什么，这里的罪不是讲其他的事情，这里的罪就是讲不信。那你怎么知道就是讲不信呢？如果我们读到第七部来说讲信心有一段，我们知道讲到信心那一段之后讲到第十二章，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后面是讲什么，就被呢我们叫啊要什么，要脱下那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这个罪有冠词，容易缠累我们的那罪。最早的时候我们都不懂，我一看容易缠累我们，我每个人都祷告神啊，哪一个罪特别的缠累我们？不是，他说特别缠累我们的那一个罪就是指不信。那所以说这个的罪，什么叫被罪迷惑？你不信了那就被罪迷惑了，那一切的罪的根源就是不相信。亚当犯罪的根源也是不相信，神跟他说话我就是不接受，我就要试试看，最后怎么样？最后后来才慢慢会有杀人啊，会有什么这些出来，所以就是被罪迷惑了。那么这是第一个罪的意思，不相信。
对不起，我在打断。你说不信什么？信什么？
不信，可以说不信呢，就是说神，就是如果具体的来说，
还
具体说神的，就是说具体的来说，就是不把神的话当神的话，或者不把神当神。就他是神在你的心中你没有真的把他当神。一个具体表现就是说，因为信心是根据神的话，神讲的那句话你没有让那句话有当得的地位，或者说不接受神话语的权柄，不接受神话语的权柄。神说出来话是有权柄的，神说出来话就是这样的，你不信就什么，不把那句话真的当作那回事情。
对不起，我再打断你，再讲不信不把它当权柄。
对，
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个是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主人，不能进天的国，对不对？唯独呢遵行他的旨意。那等一下我们来问他的旨意。那时候必有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啊？传道都不是他的旨意吗？我不是奉你们赶鬼吗？不是奉你们这个行许多异能吗？你能不能在这里能够在这个国家根是最大的根源？有很多人说我都奉他的名在为他传道
啊，
这怎么能证明我不信呢？
那个一个是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那一段呢，有一个有点争议，那一章那些人是指信的还是不信的？那么我个人比较倾向于那一段是指相信的人， 是指相信的人。但讲不相信也是有根据的，因为后面讲到什么，后面讲到什么树结什么果子，讲到荆棘对吧，不可能结荆棘和那个棘藜不可能结出那个葡萄，不可能结出无花果，不可能结出那一些。那么那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因为相对来说天国的福音呢更多是对基督徒讲的，那么这些人就是说我们讲到奉主的名，奉主的名不是口头禅，今天我们随便说奉主的名怎么样怎么样，也许是亵渎神了。如果说不是奉主的名，这句话的本意就是说服在神的权柄之下。那么如果说我们把它就是说是神给你，就是也就是说今天神先有旨意，今天神先有这样一个他的一个权柄在你心中怎么样，他有那个当得的地位，然后你才能奉他的名。所以奉主的名就是说我服在神的权柄之下。那么今天有很多人他是有口头禅奉主的名，其实什么是其实没有把神当得的地位给他，没有服在神的权柄，神要他往东，他今天用嘴巴说哎，主啊我奉你的名往西，西也是好事啊，神没有叫你去做这件事情，你说我做那件事情，最后神说什么，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其实都什么没有在我的旨意里。所以说其实一个关键是权柄的问题，相信顺服都是权柄的问题。所以我过去一直以为是两件事情，我有一次讲我一直以为顺服，他们说基督徒最重要的什么概括起来四个字叫信而顺服，这不是两件事情，信是服权柄，就是神说的你把它当作什么，那么顺服也是什么，顺服也是服权柄，神说了你就顺服，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行出来。全信是什么，是你里面接受。那么那些不遵守行旨意的，旨意的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神今天明明说了我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这是神的旨意，但是你怎么样，你今天有自己的爱好啊，你说我打的没为神做的，其实你说是为主做工，但是实际上什么，是为了你自己的爱好在做，你表面是奉神的名，但是没有真正的奉神的名，也就是说也是没有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说人根本的问题就是不服权柄。那么这里讲到不信，第二个不信它那个重点就是第一个不信的恶性是从恶的角度来罪的角度，第二个呢是十九节不信呢是指不信从，是指悖逆。所以说是那个时候是就是讲其实是同一个意思，但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那个是从罪的恶的那个角度，那个呢是从不顺服从悖逆的角度来看。那么讲到不信，讲到那一段旷野他们不信，我们要稍微留意一下为什么会造成这样一个局面。这个的局面其实摩西是有责任的，很多人都是有责任的。那么当初如果我们回读生命记的话，摩西在重温那一段的历史，第一摩西先有一个破口了，摩西有个什么破口呢，就是摩西他有个叶特罗是吧，那么叶特罗到他岳父岳特罗到那边来说，哎呀摩西啊，你就用这些你一个人太累了，你要审判那么多的事情太累了，哎呀我给你想一个好办法，哎呀你下面怎么样，你立一些哎呀立一些官长不是好了吗，你最后不像你今天这个你今天就像这个经营管理学你拿到教会来对不对啊，你这个都像个总经理来做一做不就好了吗。好了摩西听他叶特罗话了，叶特罗他原来跟神没有什么关系的，叶特罗他想的都是那些外邦东西啊，神跟摩西说我叫你管我就一定给你有足够的能力可以管，最后什么呀，其实没有增加摩西，没有什么，就把摩西那一份去分给别人而已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也就是神没有多增加什么东西嘛，原来都给你摩西的。好，这一个就是说摩西身上先带出裂口，所以当生命记摩西回想的时候他先从他自己身上找原因。那么接下来以色列人他们去探都不对的，神说叫你去了你就去嘛，还有云柱火柱可以带你们去，但以色列人怎么样，以色列人不相信，真的能够打败吗，好了你不看没事情，你一看了就怕了，第二个破第二个错。那么第三个呢，看了回来还怎么样，回来还更不相信。那神让他们去看呢，如果你从正面去看，哎呀看到那迦南地的那个哎呀那些葡萄那么的大那么怎么样，哎呀这个太好了，没有，最后他们什么大部分的人去看了回来说，哎呦那些人亚拿族的人，哎呀我们就像蚱蜢一样，这个都是他们这其实都没有那么回事，那么他们就不信了。那么第四个不信呢，神说你们不要去打了，现在你们进不去了，那么他们还什么打，我们前面不听话不进去，现在我们要去打，神已经说不跟你们同在了，他们还去打， 那说明什么呢？人的热心没有办法弥补因不幸所带来的恶果，不幸的结局用人的热心不能办法来解决，所以这是整个当中那个不幸具体的来说。那么神里面就愤怒啦，神里面就厌烦啦，神里面就启示他们不可进去。那么这里面就讲到另外一个重点，讲到安息。这当圣经讲到安息的时候，不是我们今天一般的安息，这圣经安息前面有个冠词叫做那安息。所以这里就讲到什么？又是讲到神伟大的计划了，讲到神永远的旨意了。神要有一个永远的旨意，就是有一个安息。我们记得在创世纪刚开始的时候，神说了三次的祝福，在创造的时候又说了三次的祝福。那么三次祝福里面的第三次就讲到那一天第七日要定为圣日啊，因为那天神得了安息。所以在神的心中，安息是神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读啊出埃及记啊，我们读那个利未记的时候，读到23章的时候讲到七个节期。那么在七个节期到了最末了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第八日是圣安息，所有的节期都完了。那也就是说神在救赎计划中的每一件具体事情都结束了，最后有一个叫圣安息。这个圣安息第八日代表什么？代表新天新地。也就是说前面的过程全都解决之后，要进入什么？永远的安息之中。这个是叫进入安息。那么你看神给人定规的时候啊，神不光给人定规安息，如果我们读当讲到第七日是安息日，平时讲安息的时候，神说不光人得安息，说牛啊驴啊都能够安息。这说明什么意思？说明神的安息的目标不光是人，神是盼望人也好，那些其他的一切他所造的都要进入安息。所以今天宇宙有没有安息？今天整个宇宙没有安息。你怎么知道？你说桌子有没有安息？这个石头有没有安息？没有安息。到罗马书第八章就说了，所造之物都什么呀？都在劳苦叹息。今天都在叹息，都在等候一个日子可以整个的宇宙都进入安息。怎么进入安息？以弗所书一章，神永远的计划，神伟大的计划，永远的旨意，有一天都要在基督里的同归于一，那个就是什么？就是神得永远的安息了。好，那个是讲到神的一个目的。那么当讲到这个目的的时候，神怎么样来恢复这个安息？那么讲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一直是讲到旧约，讲到新约，讲到怎么来恢复这一个。那么恢复这一个呢，是通过凡劳苦担重担，哇，没多少时间了，我很简单讲一下，讲五分钟。一个是，这是讲到恢复怎么来实现。我们都记得马太福音第11章28到29节，说凡劳苦担重担人到我这里来得安息。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旧约这些安息日都是影子，你们以色列人的安息日安息都是名词，没有用的，主耶稣来了才能够得安息。所以如果我们读到第四章，他说什么？耶稣呀，一开始他们在旷野40年，后来有没有进去？进去了。谁带他们进去？耶稣要带他们进去了。耶稣要带他们进去，有没有得安息？第四章说没有得安息。为什么？那如果得安息，就不需要在大卫诗篇上后来又有一次说你们要等那一个的安息。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的安息还没有得到，这个安息就是主耶稣。那么我要说3章16节，这里说了这些人是什么？他们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他们出埃及了，有没有得救？得救了。他们有没有信心？我记得他们有没有信心？他们是一群有信心的人。没有信心你怎么会蒙眉上去涂上血呢？他们是有信心的人，但是他们这个信心只带他们到什么程度？这个的信心只带他们到了灵得救，就是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样一个程度。所以这个就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但是神的安息不光停留在那一步，后面有一句什么？我的担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你们要柔和谦卑。所以这是后面一个安息了，跟前面一个安息不一样。第二个安息是什么？魂里的安息。我们今天得救的人灵里面都有安息了，但是还有一个安息是魂里的安息。希伯来书讲什么？讲魂的得救。有没有证据？希伯来书第10章39节说，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人，这里承认不是下地狱的问题，我们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 有没有灵这个字？没有，我们有是什么？以至于魂得救的人。所以说马太福音十一章后面但知轻神恶容易，这个是讲什么？魂得救。你魂得救靠什么？也是靠信心。那么就是说进入迦南地还不算，你要在迦南地里要享用安息，要享用神的丰富才算。所以说又高了一层。实际上最后的安息要什么时候？要到将来我们身体得熟了。你今天啊，哪怕你灵得救了，哪怕你魂也得救了，你今天别人踩你一脚，你还是会痛嘛，对吧？你今天还是会生病嘛，其实还没有完全的安息嘛。最后有一个是叫那一个的安息。那么这里很关键的有一点，他是说写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什么？注意第七节说今日，第十三节说今日，十五节也是说今日。所以说当初是诗篇九十五篇来的，是对当时的人，也对希伯来书写那个的听众读者，也是对我们。我们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感觉，我想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读到这个时候，我们都有个感觉，趁着有今日，趁着还是怎么样，我们赶快要能够脱离地，我们赶快要能够进入天。特别是我觉得它里面讲到要天天彼此相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如果不是天天彼此相劝的话，你今天有信心，明天可能怎么样？明天你可能又落到不幸的当中去。然后他是说要把永生的神离弃。谁离弃？是他们离弃希伯来人吗？不是，谁先离弃谁？人先离弃他。他说神是儿子，就是神，基督是儿子，所以你拒绝基督的就是拒绝神。你如果不是走基督那条路，有个弟兄讲得很好，你哪怕爬到神的面前了，神说什么？不认你。那么就是说唯一的道路就是基督那一条路。那么最后我讲一点点，讲到什么叫做在基督里有份。那么这里讲到起初的信心，起初就是单纯，单纯就是太初有道，这个单纯人的问题太复杂。确实的信心表明是什么？是一个词，它就是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就是那个实底。那么这个就是确实的信心表明什么？信心是从神的话来，信心从启示来的。如果你没有里面真的摸到，只不过张三告诉你这句话你就相信了，那还不算有信心，你可能是盲从。说是，但是有份呢有两个的意思，一个是做同伴，做同伴，也就是说一人，神说一人独居不好，神要为他的儿子要准备一个心腹。那么就是说你做同伴，他所关心的你也要关心啊，他的性情你也要有性情啊，他是个爱干净的人，你不能很邋里邋遢，他喜欢吃甜的，你不能一天到晚他吃咸的，所以这个是同伴。那么还有呢是合伙人共享，就是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也就最后基督成为我们的，我们也是成为基督的。这个，那么最后一点我想这里讲一讲，他说这里出了埃及，出了埃及不是万事大捷，你还要进迦南地，你还要想丰盛。他这里讲到，特别讲到犯罪失手倒闭旷野的人，圣经中有一处你弟兄跟我们指出啊，他如果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讲到有至于死的罪，讲到有不至于死的罪。那么什么叫至于死的罪呢？就是身体的罪。那也就是说神原来给你应该活多久，最后因为你得罪神，罪有没有赦免？你在神面前悔罪，当然神赦免，但是你最后怎么样？你没有办法到满足的日子。那些人不一定40年都要死掉的，对不对？20岁以上人到40岁他不一定要死的，但是没有办法，他们怎么样？在没有享用基督的恩典之前就死掉了。那么旧约的乌撒，旧约的乌撒，你说他得救吗？我觉得从预表角度他得救的，但是他去做了什么？做了不对的事情，最后的吗？他就死掉了。有一个老先知，有一个神人到老先知那边去，他应该还可以为主做更多的功的，但是因为什么？没有听神的话，最后怎么样？他死掉了。新约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对不对？他们骗了神，欺哄了圣灵，我想他们是得救的，因为他们是在教会里，但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死掉了。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也给我们一个警戒。包括我想摩西他死的时候啊，他都没有什么，眼睛都是很好的，但是为什么他得罪了神？神有一个的行政，今天也是警告我们，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是实在在神的面前要有信心，我们要跟得上，不然的话我们会经过那个40年其实不必要。我想我们时间是到了，有点过了，我们有点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人最根本的问题，主啊，我们都没有负你的权柄，主啊，愿意，主啊，当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今日的时候，愿我们实在是趁着有今日，主啊，让我们能够跟得上，主啊，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感觉，主啊，让我们实在是看到我们虽然是在地上，但是主啊，我们只是一个客旅，主啊，我们有属天的家乡，所以为着，主啊，你为着这样一个荣耀的盼望，主，我们是在求你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在我们的灵里面，主啊，给我们有一个更深的一个开启，让我们真的看到这个指望是何等的荣美。主啊，你若不给我们开启，主，我们听到的只是道理。主啊，我们今天知道了今天的日子不多，主，我们还是跟不上。主，我们求主一面，主啊，你实在来恩待我们，主啊，你给我们的心的深处，把你的话语加上分量。主啊，一面，主啊，也让我们这些常常应着惊吓的人，主啊，我们的心能够软下来，主啊，我们能够实在接受你的话语，接受你的权柄，主啊，好让，主啊，你所给我们定规的，给我们所预备的，主啊，我们都能够满满足足的享用，主啊，愿旧约的这些的人，主啊，实在成我们今天的借鉴，主啊，我们仰望你，下面的聚会也交在主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